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比利时警方发布了布鲁塞尔爆炸案嫌疑人的新视频；平壤抨击韩国总统朴槿惠增加朝鲜半岛战争危险，韩国政府对此发出警告；欧盟专员视巴拿马文件为避税港问题的改革良机；希腊将第二批移民送回土耳其以交换叙利亚难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布鲁塞尔爆炸案。比利时警方发布了通缉的布鲁塞尔机场爆炸案嫌疑人的新视频，同时一名巴黎袭击案嫌疑人的律师表示，将他的客户从比利时引渡到法国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星期四公布的法语和佛兰芒语的录像显示了3月22号比利时国际机场发生炸弹爆炸之后的几分钟里，第三名嫌疑人是如何逃脱的。此人被媒体称为是戴帽男子。地方媒体之前公布的安全录像显示，这名头戴帽子、身穿浅色夹克的男子在机场发生爆炸前不久，与自杀炸弹手伊卜拉欣·巴克拉乌伊和纳吉姆·拉赫劳利并肩走在一起。视频中看到，这三名男子推着放有包裹的行李车。以法语和佛兰芒语解说的警方录像显示，第三名男子在上午7点58分炸弹爆炸后离开现场。他先是走，随后开始小跑步。新视频中他的脸看不清楚。我们把目标转向朝鲜。朝鲜星期五抨击韩国总统朴槿惠，作为对他上周参加华盛顿核安全峰会的回应。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星期五说，朴槿惠是一个邪恶无比的女人，她增加了朝鲜半岛的战争危险。韩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韩国统一部副发言人朴秀珍就朝鲜使用低俗语言诋毁韩国领导人对其发出警告。上星期举行的核安全峰会的重点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朝鲜今年1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随后又试射远程火箭，导致局势恶化。韩国星期二曾表示，已确定朝鲜目前有能力在中程导弹上装载核弹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我们来关注巴拿马文件。随着更多内容和细节的披露，连日来在全球引起震撼的巴拿马文件后续效应也不断在扩大。欧洲联盟说，如果事实证明欧盟法律遭到违反，欧盟必定会采取行动，包括将不合作的避税港列入黑名单上。他也敦促巴拿马改变税务议题的不合作态度，不要成为犯罪活动的避风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经济事务专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4月7号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他对巴拿马文件揭露的内容感到愤怒与震惊，他所涉及的庞大金钱、人物及地区都令人惊愕。
This week's revelations leave me outraged and furious. We do not yet know how much.
这个星期被披露的消息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我们还不清楚这些活动有多少是违法的。不过，首先，这件事当然有大部分是真的。其次，它是不道德的，一言以蔽之，它是不可被接受的。涉及的金额、辖区以及与这件事有关的名字，真的都令人非常震惊。我们不必拐弯抹角，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合作的特别辖区就是避税港，我们必须将他们列入欧盟共同黑名单上，并准备好一旦他们不合作，就对他们采取适当的制裁。
Blacklist and to be ready to hit them with appropriate sanctions if they refuse to change.
莫斯科维奇说，他对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为揭露此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因为从政治上而言，这对普罗大众都是一个好消息。人们已经受够了这些避税港所涉及的过分行为。
If these leaks reveal that any EU laws have been broken, or if they highlight loopholes in our legislations, the Commission will of course not.
如果这些被泄露的内容显示欧盟法律被破坏或是有漏洞，我们当然不会有任何迟疑，而是会立刻采取行动。政治上，我把这些被泄露的事情视为好消息，我也要感谢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它照亮了这些不被接受的行为，也为一直在大声疾呼不能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人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这场战斗中，舆论与媒体是最佳伙伴。舆论显示，人们已经受够了这些过分的行为。我不希望这件事流于民粹，我们必须把握这个难得的政治势头，进一步采取行动。
And I do not want to leave the floor to populisms or to populists. As European actors, we have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this political momentum to act further.
莫斯科维奇说，巴拿马是被欧盟列为在税法议题上不合作的地区之一，他呼吁巴拿马改变这种不合作态度。4月3号，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公布从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泄露的文件，内容涵盖全球各国权贵、名人及其亲友如何利用在避税港设立离岸账户隐匿财富。中国最高领导人亲属的离岸公司也被曝光。莫塞克冯塞卡公司说，巴拿马文件是经由非法渠道取得，其中并没有证据显示该公司有任何违法行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巴拿马文件曝光后所带来的冲击还在继续发酵。这些文件不仅涉及到不少高官政要，而且触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其中包括中国。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文件所披露的数据再次说明避税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针对中国封锁有关巴拿马文件的新闻报道和网络搜索的问题，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美国一直倡导透明与新闻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巴拿马文件曝光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美国国会改革公司税制，堵塞现在税法中的漏洞。
In the news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we've had another reminder.
他说，来自巴拿马的这些大量数据的泄露再次提醒我们，避税是一个大的全球性的问题，它不是其他国家才有的问题。奥巴马说，很多做法是合法的，而这正是问题所在。这不是他们在违反法律，而是这些法律的设计太糟糕。他对财政部星期二提出的打击公司进行税收倒置的规定表示赞赏。巴拿马文件中涉及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包括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媳妇，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女婿，前总理李鹏的女儿，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外孙女，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兄弟，以及已故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孙女婿和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对文件进行的分析显示，莫萨克·冯塞卡法律服务公司三分之一的业务来自他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办公室，使得中国成为这家公司最大的市场，而香港则是该公司最为繁忙的办公室。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像中国、俄罗斯和阿根廷这么多大的经济体的领导人都牵扯到其中，总统的经济顾问是否担心这会对经济或是市场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他回答说，他没有听到有关的任何具体的担忧，但是他强调，美国致力于打击腐败。
I can tell you that one of the leading items on our broader diplomatic agenda.
他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我们更为广泛的外交议程上，一个优秀的项目就是打击腐败。总统访问其他国家时，他都谈到它的重要性以及政府优先采取透明措施的好处。这些措施将大大增加人们对其政府及其高级政府官员信誉的信心。分析人士认为，巴拿马文件所披露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加百列·扎克曼著有《隐藏的国家财富》一书，他估计截至到2014年，至少有 7.6 亿万美元的全球金融财富消失了，这相当于全球 95.9 万亿美元总金融财富的 8%。 他推算全球逃避的税额达到1900亿美元。由于巴拿马文件涉及多名中国高层的亲属，中国封锁了与巴拿马文件有关的任何新闻报道。巴拿马文件也成为网络上被禁止查询的第一敏感词。白宫新闻发言人欧内斯特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就此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有关信息自由的关注。
I don't know if we've raised a specific concern about this issue, but we...
他说，我不清楚我们是否已经向中国提出了这个具体的问题，但是美国一贯倡导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加强透明度和新闻自由。巴拿马文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一点是，文件中曝光的美国人到目前为止并不多，只有大约200人的地址是美国。与中国、瑞士、俄罗斯和英国的人数相比，这个数字很小。反腐组织透明国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在美国很容易设立一个金融工具来隐藏财务和身份，因此没有必要到巴拿马开离岸账户。在一个全球避税港的排名中，美国排在第三，巴拿马排在第13。美国的内华达州和德拉瓦州与巴拿马一样受欢迎。在巴拿马文件曝光后，美国司法部表示，他们将对可能存在的避税行为展开调查。司法部严肃对待所有可信的可能与美国或是美国金融体系有关的高级别的海外腐败的指控。美国财政部也表示，他将利用所有信息来检测并对可能存在的违反制裁的行为作出回应。美国国会今年2月提出了一个加强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的透明度的提案，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提案。独立的非盈利研究机构负责的政治中心说，来自银行以及德拉瓦州的游说团体多次就这个提案进行游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三，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表有关中国现任和已故最高层领导人亲属涉入避税港的最新报道。报道涉及的中共领导人亲属总数达9位，除了之前已经披露的4位，新增加的亲属涉离岸公司活动的是现任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刘云山，退休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和胡耀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报道。
上周六，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布的消息披露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前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以及被罢黜的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涉入离岸公司避税港的消息。这篇报道由该组织记者欧雷山根据该组织获取的巨量巴拿马文件抽丝剥茧梳理研究而成。报道说，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女婿李胜波是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3家公司的股东。另外一位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是负责宣传口的刘云山，他的儿媳妇贾丽青是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 Ultra Time 投资公司的董事和股东，该公司在2009年注册。贾丽青是有中国司法之王之称的贾春旺的女儿。贾春旺曾经在1985到1998年任中国国安部长， 1998到2002年任中国公安部长，2002到2003年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已退休的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也榜上有名，在2002年到2007年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的胞弟曾庆拐，在纽埃注册了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有限公司，2006年又将该公司注册到萨摩亚。报道还披露了两位已故中共领导人亲属的离岸公司交易活动，一位是中共建政第一代最高领袖毛泽东，他的外孙女婿陈东升2011年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了离岸公司 KinBest 国际有限公司。陈东升是泰康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艺术品拍卖行嘉德的创办人之一，他也是 KinBest 离岸公司的唯一董事。2011年他与毛泽东外孙女孔冬梅结为夫妻，孔冬梅是毛泽东与前妻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的女儿。根据自由百科，陈东升在2012年财富杂志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排名第19。2013年新财富杂志发布的新财富500富人榜排名当中，陈东升、孔冬梅夫妇以50亿元财富位居第242位。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报道还披露了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三儿子胡德华他的离岸公司活动。胡耀邦曾经在1982年到1987年担任中共总书记。报道说，胡德华是2003年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一家国际控股公司的股东、董事和十亿拥有人。他注册离岸公司地址用的就是他父亲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时居住的北京四合院的地址。调查记者联盟的最新报道还披露了中国一些名人大腕的离岸公司交易活动。沈国军是创办中国购物中心的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和已披露的香港影星成龙及其他人都是一家2008年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的龙梦有限公司的股东。宗馥莉是中国宏盛饮料集团总裁、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亿万富翁宗庆后的女儿。2015年2月，她在莫萨克冯塞卡公司的帮助下，收购了英属维尔京群岛空壳公司紫色神秘投资公司。公司的信函显示，其宗旨是到中国投资。报道还说，宗庆后的妻子施幼珍曾经被要求接受防止洗钱的加强尽职调查，其中包括对他离岸公司持有资产的查询。沈国军、宗馥莉和香港影星成龙都没有回复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提出的评论要求。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报告说，莫萨克冯塞卡是全世界五家最大的创办离岸公司的机构之一。他在1989年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2000年在中国大陆设立了第一家分公司，现在他在中国已经设立了八家分公司，分别在深圳、宁波、青岛、大连、上海、杭州、南京和济南。一份泄露给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文件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莫萨克冯塞卡律师服务公司总共收取了16300家通过其香港和中国大陆分公司建立的离岸公司的费用。这些离岸公司占莫萨克冯塞卡全球总数的29%，使得大中华区成为该律师服务公司唯一的最大市场，也使其香港分公司成为其全球最繁忙的分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星期三在出席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呼吁美国国内的穆斯林社区与政府部门合作，共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月发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再度引发了如何最为有效的在美国本土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辩论。一些竞选总统的共和党人呼吁对美国境内穆斯林人口居多的社区进行监视， 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不同意这一观点。
不像某些政治人物比较过激的言论所说的，事实上没有哪个具体的城市或者居民区可以给圈起来监视美国国内的穆斯林人口。
去年底在加州圣贝纳迪诺发生的恐怖袭击案再度引起了各界对美国国内所面临的恐怖威胁的关注。约翰逊表示，国土安全部防范国内恐怖袭击的工作大体上得到了穆斯林社区的合作和支持。
美国国内绝大多数穆斯林人口，包括那些在我们的军中服役的，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都非常爱国，也都想要协助政府部门一起来让国家更为安全，因为他们知道这也是他们的祖国。
With public safety and secure our homeland because they know it's their homeland too.
约翰逊还反驳了国土安全部的反恐工作将目标指向美国穆斯林的说法。
The Islamic State, which is the most visible, most prominent.
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最为危险的恐怖组织大概就是伊斯兰国了，而这一组织也在瞄准美国国内的穆斯林人口，我们必须要做出必要的回应。
We must respond and counter to that effort.As a matter of homeland security.
约翰逊表示，美国国内的穆斯林人口不应当被孤立和妖魔化，重要的是合作和互信。美国之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全球各国的军事预算及开支受到南中国海纷争、乌克兰俄罗斯冲突、伊斯兰国恐怖活动等不断发酵的大事件的影响。一份于5日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世界进入国防预算不断增加的时代，地缘政治的重组带来诸多改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4月5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了最新的军费开支及国际军备交易趋势报告。这份报告指出，2015年全球军费开支约达 1.676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 GDP 总额的 2.3%， 较2014年实际增长 1%， 这也是自2011年以来全球军费开支首次上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研究员戈登·亚当斯认为，尽管2011至2014年全球军费开支有微幅下降，但自1998年以来整体趋势不断上升。他说
美国正在发生的情况，我想也反映了全球的情况，那就是裁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数据边缘出现的一些小浮动并不能改变这个我认为是根本的事实。我们现在已处在国防预算攀升的世界。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这份趋势报告显示，在南中国海海域与中国的紧张主权之争，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相关国家在2015年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尤其体现在海军方面。从公布的数据来看，2015年北美和西欧的军费开支再次下跌，但是跌幅较前些年变慢。与之相反，中欧和东欧国家则急剧增加军费，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国家增幅尤其明显。报告称，这反映了相关国家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不断升级的恐惧。该研究所武器与军费开支项目主任奥德·佛洛伦指出，尽管美国2015年军费开支减少，但依然排名全球第一，总额是第二名中国的近三倍，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紧随其后。佛洛伦还说，油价的下跌和货币的贬值严重影响了中东、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军费开支。是听声中心的亚当斯说，
我认为我们真的在经历全球大国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而且很难看出这到底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俄罗斯会继续上升还是走下坡路？面临经济问题的中国是否必须削减开支？但是你看看亚洲地区其他国家正进行的调整，就会知道这些都是这种调整的反应。
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 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目标转向伊拉克。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巴格达进行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这是克里自2014年以来首次访问伊拉克。星期五，克里从巴林前往伊拉克，与阿巴迪总理以及库尔德地方政府总理巴尔扎尼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克里在访问期间将强调，当伊拉克面临安全、经济及政治领域的重大挑战之际，美国坚决支持伊拉克政府。科比发表声明说，克里还将讨论多国联盟协助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目前伊拉克领导的军队正争取收复北部城市摩苏尔。2014年，摩苏尔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美国国防部本星期早些时候宣布，将在伊拉克增设一个小型军事前哨基地。另外，专家说，伊斯兰国正大规模抢夺和变卖伊拉克及叙利亚境内的历史文物。伊斯兰国不只纵容这种具有破坏性的宝物变卖行为，还逐步发展制度化。根据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报道说，一些历史文物已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古董市场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015年5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攻下了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巴尔米拉位于大马士革北方，以希腊、罗马和波斯历史遗址和考古珍品闻名，并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之一。许多人担心伊斯兰国会将这些仅存的无价珍宝摧毁。当叙利亚军队上个月重新夺回巴尔米拉时，他们发现几个著名的历史纪念物已经遭到破坏，但许多古遗址仍完整保存。尽管之前有传闻说伊斯兰国曾大肆掠夺了当地多处古墓，专家说，极端分子进行破坏的原因之一和他们严格的历史解释有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丹尼尔瑟维尔说，
他们会说他们是在保卫真正的伊斯兰，他们不在意穆罕默德之前的历史，他们也不太在意在那之后的历史真实性。
戴博拉·雷尔是华盛顿古物联盟的主席，他说伊斯兰国对这个城市的兴趣不是只有出自于宗教因素。
他们发现摧毁文化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能恐吓当地的居民，抢夺来的文物还能变卖换取利润，为他们的组织筹得资金。
雷尔说，伊斯兰国也了解到摧毁无价历史遗迹还能为他们制造全球性的宣传广告。他以伊斯兰国洗劫伊拉克摩苏尔博物馆而登上世界新闻为例。
博物馆遭到攻击的录像被登到 YouTube 时，比任何其他事情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除此之外，同时还有敛财动机在内，伊斯兰国建立了类似古物部的部门来进行产业化规模的宝物掠夺和变卖。
他们现在正持续寻找历史珍品，并鼓励人们积极开挖。不幸的是，大多数的人都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考古学者，所以我们不只失去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文物，还失去了那些被找到的古物所象征的整个意涵。
根据国际法，摧毁文化古迹为战争罪行。有关当局希望有朝一日能就伊斯兰国成员所犯下的罪行对他们进行起诉。美国之音记者斯维克尔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焦点转向希腊。按照欧盟与土耳其签署的协议，希腊将第二批移民送回土耳其，以交换土耳其难民营中的叙利亚人。一辆运载45名巴基斯坦移民的土耳其渡轮星期五驶离希腊的莱斯博斯岛，人权活动人士举行了抗议活动。活动人士跳进水中，拉住渡轮的锚链，试图阻止渡轮驶离。至少两名活动人士被逮捕。预计星期五晚些时候，还有大约80名移民将离开莱斯博斯岛。希腊当局说，这些移民没有在欧盟申请避难。欧盟本星期早些时候宣布，在把移民送回土耳其之前，将为其提供申请避难的机会。 另外，在希腊被困的数以万计的难民当中，有很多是阿富汗人。其中一些人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是被迫逃离塔利班的威胁，因为他们曾经为美国和联军部队效力。美国设立了一种特殊签证，帮助那些曾经为美国军方工作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人获得庇护。但是这些难民表示，这个系统的运作耗时太长，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逃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发自雅典的报道。
穆罕默德和尤素夫感到被抛弃，直到去年，这两名前医学院学生还在美国设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一家由韩国军队运营的医院工作。韩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之后，他们失去了工作，我们改换了他们的名字，以保护他们在阿富汗的家人。
我在巴格拉姆机场工作六年，我得遮住我的脸，你知道，从家里来回家都要遮住我的脸，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我在哪里工作了。
穆罕默德和尤素夫申请了特殊移民签证，也就是 SIV 签证。设立这个签证项目是为了帮助为美军工作过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国民在美国寻求庇护。美国之音看到了他们的申请文件。
最后他们告诉我，你没有资格获得这个签证。然后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你一直和韩国人一起工作。但是那家韩国医院坐落在巴格拉姆机场，巴格拉姆机场是美国的资产。
后来他们寻求韩国政府的帮助。
他们告诉我，韩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在那里不会有任何庇护。
在接到塔利班的威胁之后，他们和穆罕默德16岁的儿子一起逃往欧洲。他们现在居住在从前雅典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临时难民营里。他们的床是水泥地面，他们甚至连帐篷都没有，
什么卫生条件都没有，环境非常糟糕。我是一名医生助理，是一名医疗翻译，但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应该做什么？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在一封电邮中告诉美国之音，对这个签证项目已经做出补充，把某些被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雇佣的阿富汗人包括在内。这份声明还说，改进处理签证的时间仍然是华盛顿和我们驻喀布尔使馆都关注的一个焦点。对穆罕默德的签证处理决定正在上诉过程中，但是没有给他办理所需时间的答复。几位给穆罕默德提供证明的美国军医当中的一位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说，他对他从前同事的遭遇感到失望沮丧。
通过他显示出的人格品质，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当然，他在业务技能方面表现出的竞争力水平以及他的语言能力，只能给接受他的国家带来正面积极的东西。
美国之音在和希腊的一些阿富汗难民进行了交谈，他们表示他们正在等待特殊移民签证的结果。美国政府表示，自从2014年以来，已经给阿富汗国民签发了20000多个签证，但是对穆罕默德和尤素夫来说，还需要继续等待。美国之音里奇维尔雅典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军方朝正式设立联合网络作战司令部迈出一大步。但是，一些国会议员和军方将领依然对指挥系统这一重大机构调整提出质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4月5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国防部正在探索提高军方协调和整合网络作战能力的途径，包括考虑网络作战在联合作战指挥系统中应扮演的角色。
对技术的依赖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和机会，但也给了对手给予趁虚而入的机会，所以我们才会在未来5年内将网络领域的投资总额增加到350亿美元。而且我们在修订国防部联合作战指挥系统时，应该考虑对网络作战的角色做出调整。
这是五角大楼最高官员迄今为止对美军可能设立联合网络作战司令部发出的最明确信息。同一天，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现任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罗杰斯说，美军单独设立网络作战司令部的时机已经成熟。
设定作战司令部司令会令我们的行动更加快捷，使我们能更好地执行任务。另外，国防部制定预算、优先项目、战略和政策的时候，都有一个让作战司令部司令直接提供意见的优化机制。我认为网络作战也需要被纳入这个直接提供意见的机制。
美军六年前就设立了网络司令部，但它一直隶属具有联合作战功能的战略司令部，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参议院军委会少数党首席成员杰克·里德参议员说，近些年来网络司令部在培训网络作战分队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在朝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努力当中，还需要面对很大的挑战。
国防部才刚刚开始建立一个训练网络作战分队的环境，网络侦察分队使用的工具数量及其能力不足。至于网络部队的指挥控制系统和对网络环境的基本意识，国防部还没有做出计划或者指派一个专员负责这一事务。
军方一些将领说，成立联合网络司令部的时机并不成熟。美国海军信息作战部主任布兰奇中将今年2月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目前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各军兵种建立自己的网络安全队伍。
我宁愿按目前的做法继续努力。我认为我们海军的网络安全工作当前处在一个必须取得进展的阶段，包括保护我们的系统、培训我们的人员、改变我们的文化，将网络安全做得更扎实。
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出席卡特部长致辞的退休美国海军中校林肯·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国防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不会也不应该快速做出改变。
如果我能打个比方，它有点像是一艘航空母舰，必须缓慢的和渐进的调转方向，你不能一夜之间就做出这些改变。
国防部长卡特表示，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他会拜访白宫和国会，就网络作战指挥的结构调整和其他一些重大机构调整提出建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目标转向中国。中国最近提出的新法规要求有关公司要在中国国内登记其互联网域名，这使人担心中国当局要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的互联网空间的准入控制。而中国的互联网控制之严本来就已经属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和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当局新提出的法规也令人担忧他们对工商业和市场竞争的影响。互联网域名让互联网用户可以方便登录网站，域名是互联网用户可以跟一个服务器连接，获取该网站所存储的信息和资料。出于安全和服务的考虑，很多中国的网站在海外登记他们的域名，但是中国当局显然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今年3月发布有关法规的草案，征询公众意见，立即引发反弹。一些人问，这些法规是否会导致在海外登记域名的那些网站被全面屏蔽？工信部新法规草案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是4月25号，现在还不清楚中国当局将在什么时候批准通过这些法规。有关的法规规定，中国所拥有网络接入的网站都必须在中国境内登记其域名，但在有人提出担心的时候，工信部又发布声明要商业企业放心，说是有关的法规不会影响在海外有网络接入的网站。工信部还表示，有关的法规不会影响用户登录有外国域名的网站，不会影响外国公司在中国开设服务。尽管工信部提出上述保证，但是新法规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依然令人疑虑。就目前来看，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公司看来将首当其冲。监督中国当局网络信息封锁的组织 GreatFirewall.com 的共同创始人查理·史密斯说，假如这些新法规得到批准和实施，有关法规将使中国国内互联网公司本来就已经很繁重的管理负担进一步增加。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史密斯通过电子邮件回答说，中国当局应当担心新法规会促使中国国内公司对在中国做生意成本巨大表示抗议。史密斯说，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公司要比外国公司更有能力反抗这些限制性的法规。他说，我猜想大概是当局感到中国国内公司在反抗，所以才决定再额外增加一层保险。尽管有关的法规是要鼓励网站在中国国内储存资料、登记域名，而这些事情本来可以对国内公司有好处，但是要求在中国国内登记域名将给互联网公司在市场销售和维修方面加大成本。知识产权律师麦特马说，就目前来看，有关法规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在海外登记域名但使用国内服务器的公司。除了公司之外，新法规也可能对一些个人网站、博客和网络论坛造成巨大影响，因为他们有很多是在国外登记域名但使用国内以及外国的服务器来盛放其内容。麦特马说，一些域名可以用来登录在中国国内外的多个服务器，假如一个网站在中国被屏蔽，域名依然可以通过一个海外的服务器登录，这显然是中国当局试图堵塞的漏洞。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主席罗伯·艾特金森说，新的法规将有可能在屏蔽网站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他说，新法规可能让当局得以取缔一个域名不让你拥有，规定要在国内登记域名，管理网站就变得更像是中国当局管理一般的媒体。艾特金森说，假如当局不喜欢某一个网站的内容，有了新法规就可以进行更大的控制权，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关闭某一网站。艾特金森说，当局不需要采取关闭网站的做法，因为你现在要有许可才能开设网站，你就要小心翼翼，这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中国很多网站都是在国外登记域名的，其中包括淘宝、百度、网易，甚至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不会有哪家公司愿意让中国政府管理部门可以任意屏蔽其网站。信息技术产业的博客作家威廉·朗说，中国新出台的法规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登记域名的主要公司是阿里巴巴的一个下属公司万网公司。威廉·朗说，中国国内跟阿里巴巴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会愿意找万网登记，跨国公司更不愿意这样做。但是麦特马说，不仅如此，在万网有可能成为市场的龙头老大的情况下，要求在中国国内登记域名的法规有可能使域名市场发生大的变化。他说，一旦这些在海外登记域名的公司返回中国，阿里巴巴旗下的万网将受到挑战，因为他们可能寻求跟其他域名提供者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港媒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陕西省富平县的故居目前已扩建成占地至少百亩的陵园，具体面积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习仲勋故居扩建是习近平授意所为，习近平是把主席之位当皇位来做。但也有中国学者分析说，扩建者是陕西当地政府，拍马屁的成分似乎更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港媒苹果日报4月4日报道，清明节期间，一名郑姓网友到陕西省富平县参观习仲勋故居，发现几年前原本占地很小的纪念馆已被扩建成占地至少百亩的大型陵园。报道称，习仲勋故居是05年启动重建的，但直到12年习近平准备上台时，当地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扩建工程。至去年9月完工，整个工程包括习仲勋故居、纪念馆和陵园等。配套建筑全部采用电热地膜供暖系统。苹果日报称，负责故居防水工程的公司在官网写道，习大大，您安心治理天下，带领我们的国家走向昌盛繁华，我们许诺定会让习仲勋故居翻修后滴水不漏，再无后顾之忧。习仲勋故居陵园所在的怀德公园去年3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游客拍摄的照片显示，陵园不仅展示习仲勋的著名讲话，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还将毛泽东的话，党能利益放在第一位， 刻成石碑摆放在园林中。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对美国之音谈到，富平县耗资扩建习仲勋故居是中共造神运动的一环。他认为，习近平与前任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不同的是，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前两者被称作是党中央核心，而党媒在形容习近平时只说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而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说明习近平还没有得到党内核心地位和否决权。周孝正说，目前中国社会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希望推举习近平成为核心，支持扩建习仲勋故居的人就是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是以人大炮任志强为代表，认为应该坚持集体领导，不能再造出一个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至上的人，如毛泽东。任志强是中国著名地产商，他此前因公开抨击党媒姓党而被禁言。周孝正认为，任志强一派并非真正反对党媒姓党，而是反对党媒姓习，因为权力过于集中的后果波及的不只是普通百姓，甚至持不同意见的高层领导也倒霉。他表示，不管是任志强事件还是如今的习仲勋故居扩建，都反映了中国社会这两种思潮的斗争和博弈相当激烈。他说，
不见得是中央领导授意说你们把我这坟给我扩大给我怎么怎么着，不见得是，他们就是不说话，甚至于他们表示反对，他们表示反对也不成。你比如毛泽东，他第一个代表党中央签字就是死了以后火化不保留遗体，但是他死了以后照样这个违背他的这个意志，违背党的决议，照样保留遗体，照样给他搁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
然而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分析说，从习近平上台后，造神运动已经持续两年有余，习对此一直是默许态度。他说，
这一类的造神啊，个人崇拜啊，都不是没有来由的，一般来讲都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我想关键还是上有好者。
张立凡认为，中共对习的造神运动阻碍重重，根本原因是底气不足。他说，
因为他毕竟跟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那一代人他们是靠枪杆子这个拼杀打下来江山，这一代这个只不过是因为有前辈的遗印，那么这么上来，所以他们的授权上实际上是不同的。现在是一种就是这些个家族大家希望你上或者拥戴你上，你才有可能上，否则的话这个他跟毛的那种权力基础它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他想要这个集权，想要这个扩大自己的权力，可能这个造神运动也是一种这个助力吧。
张还谈到，毛时代信息封闭，造神或许还有可能实现，如今互联网时代，如果继续仿效造神办法树立微信不太现实，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把目标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宣布组建国民警卫队的计划，目的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但分析人士认为，在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恶化并开始进入选举之际，国民警卫队的目的是镇压公众骚乱。他们认为此举给普京带来了巩固权力的机会。俄罗斯议会杜马的一份法律草案授权使用高压水枪、装甲车和防爆装备驱散大规模抗议活动。尽管该草案条款禁止向拥挤的地方或者是孕妇、残疾人和儿童开枪，但规定普京将能够直接指挥国民警卫队执行武装任务，以及警卫队在看到威胁时可以不必预警而开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俄官方媒体，国民警卫队将用于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但也承认有可能被用来镇压所谓的未经批准的大规模活动。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国民警卫队的人数可能最终会达到40万人。另外，俄罗斯与中国官员讨论把中国部分产能和工厂迁移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俄罗斯社会担心这样做会给俄罗斯带来环境污染和中国威胁。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议会副议长甚至认为，中国将利用这种方式向俄罗斯扩张并侵吞远东土地。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远东发展部新闻处说，中国提议把12个领域的一批中国工业生产企业转移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些领域包括建筑、金属、造船、机械制造、化工、纺织、水泥、电讯、农业等。中国官员强调将积极吸引私营和国有企业加入这个项目。在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加鲁什卡刚刚对北京的访问中，双方讨论了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资议题，还签署了相关的备忘录。远东发展部说，俄罗斯欢迎中国企业搬迁到远东地区，中国企业可享受税收、行政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双方同时可组建针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企业。中国企业必须应该遵守俄罗斯生态环保方面的法规和要求。中国打算在远东投资设厂的消息立刻在俄罗斯社会引起关注和忧虑。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的一名负责人说，中国正在淘汰对环境有污染的生产产能，试图把过时不符合中国国内环保要求的设备和技术转移到周边邻国。比如中国在远东地区使用的黄金开采设备在中国国内被禁止使用。俄罗斯非常担心中国的产业更新和升级将以破坏和牺牲俄罗斯的生态环境作为代价。有影响力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针对这个题目组织听众讨论。有人认为俄罗斯到处是成片的荒芜土地，中国来投资设厂可促进远东地区经济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反对者指责这种合作会让中国占俄罗斯的便宜。多达87%的听众害怕中国威胁，仅有13%的人支持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设厂。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从苏联时代至今，中国威胁的阴影一直在俄罗斯社会挥之不去。尼克里斯基说，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在他们周边发生的事情，人们听到官员们的承诺，而且这些承诺都已经快10年了，比如同中国友好、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等，并没有具体的结果。普通人并没有从与中国的接近中感受到好处。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副议长兼自由民主党议会负责人列别杰夫说，让中国企业搬迁到远东能够给俄罗斯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将会吞并俄罗斯的远东土地。列别杰夫说，正如在苏联时代人们经常说的，中国人以嫉妒的目光紧盯着与俄罗斯相接壤的那片空旷的土地。人口稠密的中国一直试图扩张对外移民。中国今天在远东地区投资建厂，中国工人明天就会抵达远东，在这些工厂里工作，而到后天时，这些工厂的所在的地方以及中国人的居住的地区都将会变成中国的地盘。列别杰夫的父亲是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著名政客和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随着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日益密切，多次俄罗斯的社会民调显示，俄罗斯人现在都把中国视为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莫斯科中央政府和远东地方政府的官员、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以及与中国有各种往来的俄罗斯商界人士都支持中国在远东地区投资设厂。经常称赞两国各种合作项目的俄中商会秘书长萨纳科耶夫说，俄罗斯不应该害怕中国的威胁，所谓的中国威胁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在俄罗斯的活动经常被当成是威胁，引发各种讨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中国在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兰泡的孔子学院，去年曾经被俄罗斯检察院告上法院，甚至一度面临被关闭。中国在莫斯科的一名外交官当时表示，孔子学院所受到的这种打压在西方国家从未碰到过。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的能源协议，特别是天然气协议，也被反对派人士批评普京在向中国出卖俄罗斯的利益。后贝加尔边疆区地方当局去年曾经打算向中国出租两国边境地区的大片土地，这个项目在俄罗斯也招致很多人的批评。 有报道说，由于中国提出租赁土地的前提条件是修改俄罗斯移民领域的严格要求，使这个项目后来不了了之。批评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人们批评与中国合作的深层原因是对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现状的不满，但应该特别关注的是，许多项目直接涉及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民众，这些人也同样对与中国合作不积极。尼克里斯基说，那些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民众本应该支持官方的立场，他们本应该高兴通过与中国的合作能够给他们创造工作岗位，提供更多的机会，但结果却是他们对与中国的任何合作都反应消极。这些人立刻会说，在与中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不可能带来任何好的积极因素，他们的实际生活其实每一天都在变坏而不是变好。尼克里斯基说，腐败政府的无能和不透明使人们不知道两国合作项目中的投资资金最终能流向何处。分析人士说，由于俄中两国经贸大幅度缩水，两国官员都在想办法试图提振双边经贸，两国之间的许多项目很多，但是真正实施的却很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电视台最近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如果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成为共和党人川普和民主党人克林顿对决的话，60%的美国妇女表示要把票投给克林顿。美国之音记者潘德采访了一些非洲裔妇女移民小业主，请他们谈了谈创业的艰辛，以及他们在11月的大选中会把票投给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的报道。
作为妇女，谁会想到要创业呢？我来自非洲，本来没想到要在美国创业。
对冰淇淋店的业主安妮·西格尔来说，过去的一年充满了挑战。一年前，这位来自乌干达，有一个小女儿的妈妈，用家里的积蓄开始了创业之路。
It's so easy for a man to go to the bank.
一名男子要到银行借钱很容易，可是我作为女人就不一样了。人家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家庭妇女，人家就会说，哇，真的，谁也不会借给我钱的。
美国妇女商会的 CEO 马格特·道夫曼说，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女业主面临的挑战。虽然妇女拥有36%的美国公司，但是他们的年营收只占全美企业年营收的4%。
We have been undervalued for decades now.
几十年来，我们的收入一直被压得很低，我们仍然没有公平的报酬，因此我们必须离开公司自己创业，也许这样可以得到公平的收入，并且便于照顾家庭。可是我们进入市场以后，仍然十分艰难。
The marketplace.
至于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道夫曼说，他们商会会支持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She is committed to making sure that small businesses.
他致力于帮助小企业得到资本并进入市场，也很重视实现低价健康保险。
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另一位妇女布基·欧帕努加，靠高利息的信用卡来发展她在亚特兰大的数字推销公司。在这次竞选期间，欧帕努加说，他密切关注妇女的工作场所问题。
Some people don't necessarily want to go to entrepreneur.
有些人不一定想走创业的道路，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不得不下海成为自由职业者，因为他们必须在就业和照顾孩子之间做出选择。这是我要关注的一些问题，也是许多妇女应该关注的。
Attention to it, and a lot of women really should.
在马里兰州，安妮·西格尔在努力使店铺盈利之际，密切关注经济的走势。他虽然上一次选举把票投给了奥巴马，但是他说，他对民主党人很失望，现在要考虑转变立场。
Who is Trump? He's great at a job.
川普创造了工作，雇佣了人。说到经济，他至少比其他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懂得多。
Telling us what to do.
不管他们支持谁，西格尔和欧帕努加都说，美国妇女应当确保他们在11月的大选中发出声音。美国之音潘德，华盛顿报道。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 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杨明，我是许湘云，谢谢收听，祝您周末愉快。